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8月7号到8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同修能为你做些什么？大约是去年的夏天，看到同修的一篇关于当地非法绑架反思的交流心得，对自己的触动非常大。这么多年来，自己时常是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与当地的同修交流接触很少，对于整体的意识也非常淡漠。读了这篇文章，我被作者同修那种对整体负责、维护整体和道法的赤诚之心深深震撼和感动，同时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每日工作之余，忙忙碌碌的学法、练功、做资料、讲真相、写文章，而事实上却很少考虑到我也是法的一个例子，自己能为整体做些什么。当这篇文章几经周折、反复修改，终于发表后，我又对整体的概念有了新的领会，感谢同修。从那时起，在读转法轮时，我对师尊讲法中提到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有了更新的领悟和理解。之后又陆续读过几篇同修关于整体提高的修炼心得，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融于当地道法弟子整体正实法的洪流中去。首先自己应转变观念，为什么一定要找谈得来的同修去实法呢？那里面是不是潜藏着对自我的执着？想清楚了这个问题，那就从参加家庭学法小组学法开始，主动参加集体学法，按时为家人同修多做些资料，保证他们每周有足够的真相资料可以走出去救人吧。想想以往自己参加集体学法的那种状态，似乎都是在同修的带动下，挺被动的，而这次心态变了，学法的状态也有了突破。除了参加家庭学法点的学法，我又去参加新的学法点学法，感到自己的视野和心胸在逐渐开阔，新的容量加大了。而且每次与同修的学法沟通，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与同修的坦诚交流中，执着于自我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包括色欲、妒忌心，一一暴露出来。而我知道曝光的同时也在解体他们。以前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总感觉自己各方面做得还行，尤其是讲真相方面，每天都会出去面对面发资料救人，时间长了，经验丰富一些了，效果还不错，会不自觉地升起欢喜心，甚至常洋洋自得地想自己做得真的很不错。年轻的同修中有几个能像我这样坚持的呢？拿起笔来认识法，文章写出来，有时同修看了提出不同的看法，自己总是不太往心里去，对同修的建议更不以为然，觉得还是得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当看到同修帮忙整理修炼心得的稿子，那些老同修写的交流稿内容比较散乱些，篇幅较长的，就想这样的稿子可千万别让我来帮忙整理，这要浪费自己多少时间呀。而现在每次看到身边同修忙碌的身影，心底常发出一念，同修能为你做些什么？在去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迫害中，不少负责协调的同修和技术同修被非法关押，我就一直在想，那么以前他们负责的工作由谁来做？尤其技术同修的被迫害，每每想来都感到心情越发沉重。我决心要摆脱对技术同修的依赖心理，学习相关技术知识，也能够在电脑等专业技术上有所提高和担当，帮助周围的老年同修解决些实际困难， 让那些技术同修能有充分的时间学法实修。有一次在一位同修大姐那里交流中，同修面露难色，原来一位协调同修在去外地前把一箱子的酒瓶和身上资料都放在了他那里。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压力，决定帮助同修把这些积存的酒瓶和资料拿一部分回去。可是打开箱子一看，这项报纸已过期了，酒瓶的印刷品质也不是太好，部分章节可能列印时墨块没了，文字有些浅淡不均。当时一位平常自己制作书籍的同修看到，说印的品质差，翻看了一下，又把书放了回去。我反复检查，翻阅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酒瓶总体来讲印刷的还算可以，大部分章节都没有问题，而且封皮包装比较精致，于是带回去了20本。那些过期的真相资料也被我全部带回了家中。我把它们仔细分类，分别夹在了酒瓶和小册子中，准备抽空送给有缘之人。每天出门前都在包里放一本酒瓶，走在路上迎面走来的人们习惯地问一句，您好，您看过酒瓶共产党吗？在发送酒瓶的过程中，我时时都能感到世人对真相的渴望。20本酒瓶很快就发完了，有时家人同修拿来同修的交流稿，我也会协助修改整理。身边同修中有擅长写作的，便将自己读到的明慧网写作交流文章拷贝给他们，一同切磋。同修的文章发表后，真的是为他们的修炼提高感到由衷的喜悦。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已开始，我找到了我所在地区负责整理修炼心得交流稿的同修，主动提出帮忙。这些天学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尊讲到，现在的中国人自己都知道，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在哪都互相打。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其实这有很深层的原因，旧势力就是想把它搞乱，就是要搞到这种程度，搞这么乱，看你们怎么修。你们来源高，你们代表的生命多，圆满的果位大，所以就叫中国这么乱。能在这种环境修出来，我们才承认，修不出来是人品太差，在这么邪的环境中修出来，我们才承认。以前也曾讲过，都是大法弟子，当地的同修的间隔误会为什么会那么深。最近学习了师尊的讲法，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是旧势力给同修之间制造了种种间隔，不让大法弟子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可是只要我们大法弟子都有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正念正法轮，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同修的间隔，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不会被他们钻空子。这绝不是口头上说说的，一定要有整体的意识，清醒的意识到同修之间是一个整体，只有在整体提高中，自己才会提高得更快，在正实法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在整体配合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升华，自己与同修共同携手，才能将正实法的每一步走得更坚定有力。
也谈家庭。在中国古代，家庭的维系是很牢固的，男女结婚以后，男的要为女方一生负责，所以女孩子嫁人叫许终身，女的要相夫教子，叫夫唱妇随。那时候夫妻离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人都是在道德的规范约束下，在男女阴阳和谐下祥和的生活。到了近代，特别到了今天，社会强调的是无道德约束的个性的解放， 家庭通常会在一个没有感情的借口下轻易解体，结果就造成了很多受伤的人群和社会问题。今天我也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其实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船准备的，大法弟子身边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证实法、救众生准备的。修炼人如果不能够精进，就体会不到这些看似偶然，其实是多么神圣的安排，因为那涉及到无数生命的期待和救度的大事，而这些都是安排好的。如果由于自己的执着心不放，人为去破坏，就会给自己的修炼、给众生的被救度带来灾难。师父法身让我看到，在大法弟子的家里有一排一排简洁的架子，这些架子上的每一层都有很多不到半斤大小的小鸡，这些小鸡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家里，完全是大法弟子的照顾，才能有他们的食宿家园，才可能遮风避雨，才可能平稳健康长大，他们就是这个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大法弟子要舍弃这个家，就好比要从这些个架子上走过去，我看到那些架子在大法弟子脚下会像火柴盒一样轻易破碎掉，整个架子都会被摧毁，而生活在这些架子里的那些小鸡，他们都会惊恐的不知所措，因为对他们来讲，本来平和的生活一瞬间就要变得无家和无望了。我看到那些旧势力正在利用有些修炼人还没有去掉的人心，在家庭这方面想尽办法来破坏，以各种借口来想办法拆散大法弟子的家庭。如果只是邪恶外在的迫害，那很容易就能够否定和铲除。问题是有个别不清醒的人心动的所谓修炼人也轻易被说服利用，这怎么能够叫做修炼？怎么谈得上放下人心同化法？更谈不上救度众生了。让我们重温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大法的要求，破除邪恶最后的迫害。师父说，离婚呢，我告诉你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你们今天离婚也好，结婚也好，我都不说什么，我是从法理上讲，但是我告诉你，未来是不允许这些事存在的，是现代社会现状造成的，我也不能够强迫你们怎样去做，但是未来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不会这样做的。师父又说，现在的人呢，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能用情来维持人的婚姻吗？人呢，除了讲道义之外，夫妻之间还有一个恩呢。作为女人来讲，她的一生都交给你了，男人就应该想到这个女人一生交给我了，我得对她负责任。夫妻之恩这个东西现在人不懂得了，也不讲，当然现在也不是这个社会状态，我也不这样要求。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得好一点，尽量不要出现这些事。
读正见周刊同修文章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习了2013年7月30日刊登的同修要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否定病业的交流文章。同修把出现病业现象看成是好事，是师父在给他掌功，病业现象很快就消失了。读到这儿我心里不禁一亮，哦， 这不就是连旧势力的存在也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讲，心性多高，功多高，世间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而存在。心性到了这个境界，这功一下子就上去了，层次就提高上去了，那旧势力还能干扰得了吗？还能存在吗？你不承认它的存在，它自灭。接着我在餐厅被东西绊倒，重重的摔了一跤，摔得够狠的，痛得我直呻吟，但马上意识到是好事，师父要给我掌功了。家人听到声响，又听到我痛苦的呻吟，赶紧跑过来看，见我趴在地上不动，说你别生气，我来扶你。我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心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生什么气呢？有师在，啥事也不会有，师父在给我掌功呢。我说不用你扶，没事，我自己起来。家人不放心，问我还能走吗？我爬起来走了几步，因我今年67岁了，家人说你别强装没事。我说真的没事，皮也没破，澡堂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家人说要是我摔这么厉害，早就起不来了，你到底是不一样。我说我有师父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真的是这样，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师父说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遇到什么事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就没招。一点感悟与同修分享，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
丢失的钱还能找到，太谢谢你们了。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一位在超市卖菜的同修在他屋内捡到了900元钱，大法弟子都知道捡到的钱要交还给施主，可买货的人这么多，谁知道是谁丢的。于是同修就想把这笔钱用在资料点上，资料点同修知道这笔钱是捡到的后说，资料点的钱都是同修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而捡到的钱用在做资料上，一方面不严肃，另一方面旧势力也容易捣乱，还是找施主吧。于是同修把钱拿回来了。第二天有一个人来买菜，同修无意间问他，你丢钱了吗？买菜的人说丢了900元钱，还是公款呢。于是同修就把捡到的钱还给施主，施主特别感激。在这之前同修已经给施主讲过真相，这次更加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前几天两位同修在和同修切磋时知道了这么一件事，2012年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同修在车里捡到了1400元钱，还有游泳卡，他把捡到的钱送到交通之声栏目组，由于是晚间没人留，他就和同修切磋，找不到施主就把钱留给资料点用吧。两位同修听到这，就把卖菜的同修捡到钱找施主的故事跟这几位同修学了一遍。同修还说师父讲过不能向学员征集资金和捐款都不要这方面的法，那么我们拿捡到的钱做真相救世人，既不符合大法又没有威德，旧势力还容易捣乱，而且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正实大法为目的。于是同修们达成共识，还是要找施主。第二天两位同修利用游泳卡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施主，施主万万没有想到丢失的钱还能回来，高兴地说太谢谢你们了，当即拿出500元钱表示酬谢，被同修婉言解决了。同修告诉他们，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大法教我们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并赠给他们破网光盘， 由于正赶上他们下班人很多，没有给他们讲太多。通过这件事我们悟到，修炼的人不要随便捡钱，捡到的钱用到资料点上要慎重。虽然事隔一年多了，只要我们有一颗正实法的心，师父就会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体会他心通功能。前言：感恩师父赐予我神通功能，让我们有机会用亲身经历，用有关功能的文章证实大法。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中提到一个例子，说美国有人专门搞电子研究，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是人的潜能本能，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你还得重新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的先天本性，你才能具备。可是他却具备了，你想什么他知道，听起来很玄，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在偶然的机会，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证实师父所讲的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真实存在。师父说，你想什么他知道，我亲身见证了，师父说的是真的。有一天我去商场买斧子，商场大而空旷，我一时不知道斧子摆在什么地方，正在寻思，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很响，我顺着声响望去，一个钟表原来被装在绿色的包装盒里，靠着货柜立在地面，本来好端端的，根本没谁碰它，却不知为啥从包装盒里掉了出来，随着响声趴在了地上，而包装盒子还原封不动地立在原处。接着我听到钟表的说话声，如果你把我扶起来，我就告诉你斧子在哪。我左右看看，周围就我一个人，没错，钟表是在和我说话。我一边想着，一边走过去将它扶起来放回盒子里，然后我接收到一个信息，扭头一看，就在这块表的附近一排各种各样的园林工具，包括斧子，整齐地挂在货架上。这块钟表他怎么知道刚才我心里想找斧子，他怎么知道我能够听懂他讲话，而且他似乎还知道我会相信他说的，会扶他起来。说实话，当物质用思维传感和我说话时，他们的声音在另外空间是立体的，充满空间，让我一时很难辨别声音来自于人中的哪个方向。如果不是这块表摔倒在地，我很难确定它所在的地方。这块表确实有灵性，可能连这点它也知道，所以用声响告诉我它的位置，让我顺着声响一眼看见它。重要的是，它抓住这个机会和我结上善缘。当我把它放回纸盒里，我的天目看到它在另外空间不再普普通通，而是充满能量，身体闪动着光芒。我忽然想起师父的法，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选自转法轮。这时候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感动，多么勇敢的一块表啊，他勇敢地从盒子里跳出来，不惜摔倒自己，帮助一位大法弟子找到工具，并经过他修炼大法的手抚摸，得到纯正的能量加持，从此与大法结上生命永远的善缘。他简直太聪明了，难道这就是他生生世世所期盼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是人的潜能本能，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你还得重新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的先天本性，你才能具备。我曾经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世界上所有我听说过的宗教，并且我曾经差点做了一门宗教中的神父。我曾经也钻研武术、太极、瑜伽，可我自身的本能、潜能从来没有被加强，更没有被开发出来。后来我终于明白，宗教不是修炼，所以我的先天本性、本能不会因为那些宗教而反出来。5年前，我陷于大法，从开始想研究研究，到明确了法轮大法是正法。研究的越深入，越被法理征服，最后扪心自问，此时不修更待何时。于是发愿跟随师父修炼大法，同化真善人。而我修炼后的亲身经历证实了我当时的认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师父说，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转法轮。修炼前我相信动物、植物、物质都会说话，可我没法证实。修炼了1年多以后，我开始能听懂植物讲话，呼喊我看它们开的花多美丽，或者让我把它们买回家。后来在一次练完5套功法之后，我忽然能听懂地上的瓷砖互相讲着话。第二天，我听到我开的车子的轮胎和马路讲话，电线杆子向我问好。听到最多的是石头讲话，无论天然石头还是塑料石头，都曾和我打招呼。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我把他们带回家。今天这块美丽的钟表，它是第一个向我证实了物质也有他心通功能，可以知道人心里想什么。同样，当我把这块勇敢聪明的表扶起来时，它哀求我把它买回家。师父说，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转法轮，师父讲的千真万确。师父说，其实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不只是善的，当然也包括恶的。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记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生命在历史上有多大的错与罪，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我都可以善解他们，同时消去他们的罪业。清净要旨3，向世间转轮。我个人理解，师父所要救度的一切众生不仅仅指人类，不仅有他，还有他。既然连钟表物质都能够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那么我们平时控制好自己的思想念头，时刻保持善念、正念、救助众生的一念非常必要。师父告诉我们，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今天在我亲身经历的真真切切的事实面前，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不同的体悟。于是当我站在这块表附近，一个真念从我心底发出，这个商场里面的一切人、一切商品、一切物质、一切生命啊，请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满怀希望的等待，法轮大法的师父一定会救度你们。结语。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确了自己应该时刻保持正念、善念，助师救度一切众生。今后我所走过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地方，所经过的每一个场景，遇到的一切生命，我都应该尽量的 至少在心里不失时机地告诉那普天之下的一方众生：众生啊，请相信一切的生命啊，请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所在层次认识，一观之见。
我对真修的理解和认识，大法弟子，大法开传，宇宙中无数生命在学大法，在同化大法。那么，作为在世上迷中修炼的大法修炼者，如何才是真修？我想借助这篇文章，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师父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可见修炼就是去人心，是去掉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人心。常人在世间这个迷中，在情的约束控制下形成的各种为了名利情而执着不放的人心、人的观念，这些东西在修炼中都应该去掉。因为修炼人要同化大法，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而天国世界里没有人世间的这些肮脏的观念，有的只是同化大法后的圣洁神圣。那么在正法修炼中，我们不仅自己要同化大法，达到圆满回归天国的标准，同时也要救度广大有缘的众生，共同返回天国世界。这里就要有一个理解和认识的突破。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明白的人，相信并维护大法的人，大法都可以救度他们回去。不管这个生命以前是谁，也不管这个生命以前是支持大法的，还是曾经反对过大法的，只要他明了真相后，相信大法，维护大法，大法都可以救度，也应该救度。因为这是大法的慈悲，是没有代价的，不讲报酬的，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大法弟子在十多年来的被迫害中，不仅自己修炼提高，同时也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证实着大法。那么怎样才能证实大法呢？我的理解是，其实真正的证实法就是真修，真正做到师父法中的要求，这是最有力的证实法。举个例子，现在中共邪党在内斗，大法弟子非常明确，我们不参与政治斗争，因为这是师父法中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讲真相，救众生。所有的世人，哪怕他曾经反对过大法，我们都一视同仁，一样去讲真相，救度他们。那么这本身就是在修炼提高当中，在事实面前，世人也看到，原来中共邪党一直宣传的大法参与政治，原来是谎言，说法轮大法不好等等，原来都是谎言。为什么世人会有这个认识？因为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是遵照大法去严格要求自己，大法弟子真正做到师父在法中的要求，就自然而然地证实了大法，否定了邪恶的栽赃和迫害。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是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修炼去要求的，那么持之以恒，在大法修炼中层次不断提高，修炼人的威德、智慧、能力就自然而然地不断提高。师父也加持弟子在不同的方面体现出证实法的能力来，比如有的大法弟子可以看到另外空间殊胜的景象，有的大法弟子在正念的作用下讲真相的效果出奇的好，有的大法弟子能够知道很多历史和当今的因缘，能够讲出来很多历史和现实事物背后的真实原因和目的。对于常人来讲，任何一个普通人不可想象的智慧能力，在大法中，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大法威德面前，世人自然看到大法的巍巍威德和慈悲，他们就自然认同大法，维护大法。所以真修才能真正证实大法。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的法， 作为修炼人，没有实质的榜样，每个人都在修自己，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没有参照。只有一点，就是你如何遵照法去做。
运功打坐救命，子宫再生。我是1994年12月喜得大法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今年76岁了。自己文化低，让同修代笔，把我修炼中遇到的两件奇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第一个故事，进宫打坐救了老伴儿两次命。我深深的认识和感受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理。我老伴儿展位修炼，今年79岁了。94年因初患脑血栓，在医院危重病房抢救，我昼夜护理他。期间别的病房一位护理病人的家属送来一本转法轮书让我看，当晚我看了一宿，第二天又看了一上午，把书全部看完了。当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内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立刻下定决心修炼此功法。从此我走向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大法之路。因为我修炼，老伴儿也受益，病情逐渐好转，出院回家了。后来生活上渐渐的还能自理了。在2007年，我与老伴儿因家中琐事口角几句，他突然摔倒在房间内的地板上，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一动不动，不省人事，就像死过去一样。当时我的心很稳，没想要动他，只是随手拿起件物品轻轻地垫在他的头下。这时脑海中闪出转法轮中的法理，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于是我在老伴身边的地板上打坐练起进功，加强能量场。期间我的7岁小外孙女不停地哭喊着，姥姥呀，姥爷不行了，不会动了，给我妈妈和两个舅舅打电话吧，快让他们回家吧。我告诉孩子说，你姥爷真魂出去玩了，别害怕，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在打坐中越坐头脑越空，心里越静，身体越轻，总有要飘起来的感觉。大约3个小时之后，小外孙女突然喊道，姥爷醒了，醒了。我睁眼一看，他的手微微的动了。我继续打坐未动，等他的手脚及全身都能动了，我才起来把老伴扶到床上。逐渐的他恢复了正常，化险为夷。大约过了3个月后，我与老伴又因家中琐事又拌了几句，说些气话。老伴坐在床上气得脸都变成铁青色，说不出话来，看着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往起鼓，最后肚子胀得圆圆的，只怕一碰就有立即爆炸的危险，有气进没气出，眼看着人就不行了，渐渐不省人事了。因我有第一次的经历，心里还是很稳，我又马上坐在地板上打坐练起进功来。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4个小时左右，我突然听到老伴儿有放屁排气声。我心想他没事了，但我没动，仍在打坐。于是他的排气声越急越大，过一会儿他自己去卫生间了，就听他排气的声音有如车胎泄气一样呲呲不停。大约20分钟左右， 我天目看到，老伴身上飘出一大团黑色物质，从卫生间经过屋内，往窗外飘去。我立即停止打坐，去卫生间看老伴儿，他一切恢复正常，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感谢师父再次救了老伴儿的命。这两次进宫打坐，使我感受到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无所不能。谢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师尊慈悲救度世人与众生。老伴两次死而复生的经历，使他对师父的救命之恩感动不已。现在他不仅天天念，还左手天天写，因右手不能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每天听或看大法真相资料，从内心支持我每天出去做三件事，救度世人与众生。现在老伴生活基本能自理了，他的病情越来越好。我家周围邻里有四五个与老伴同期得此病的人，且年龄都比老伴小，现在都不在世了。所以他深深地感谢师父和大法的救命之恩。事实证明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第二个故事，子宫再生。由于老伴有脑血栓，08年离开家去黑龙江省伊春地区的一个山区疗养院疗养三年。期间我联系上当地同修，与他们圆融在一起，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救度世人与众生。当地有位冬梅的同修修炼故事令我难忘。冬梅在修炼前因子宫癌晚期到医院手术，把子宫切除了，又因与丈夫关系不好，经常挨丈夫的打骂等虐待，使冬梅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最后班也不能上了，整天坐在家里呆呆不语。她自己的妈妈与老姨是大法弟子，看到此情景，经切磋商量，用常人的方法已不能解决冬梅的状态，只有大法能救她。于是两位大法弟子每天到冬梅家学法练功。三个月之后，冬梅像变了个人一样，身心健康，一切恢复正常，家庭也幸福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强行迫害法轮功。有一天冬梅到外面发真相资料，反迫害救世人，被邪恶非法迫害，并诬判一年劳教，关押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有一次到外面放风，回到监室进门时，邪恶流氓至极，把师父像放在地上，让人踩像才能进监室。冬梅严肃地跟恶警说，是李洪志恩师救了我的命，我宁死也不能踩师父的像。说完头猛然撞上墙去，头上当即就鼓起了一个大包。恶警见状忙说，好了好了，你不用踩了，你可以进屋了。过了七个月，冬梅身体突然出现乙肝传染病的假象，劳教所马上让她回家了。回到家后，家属带冬梅去医院检查，结果什么病也没有，一切正常。冬梅悟道，这是伟大慈悲的师尊救我出魔窟。不久冬梅下身再次出血，因在劳教所时曾出过一次，没几天就好了，也没在意。这次心里疑惑不解，没有子宫了，血从哪里来的呢？家属带冬梅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的子宫早已经切除了，你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怎么长出一个新的子宫来？冬梅说，我是练法轮功。大夫又说，这功法太好了，太神了， 你赶快好好练吧。过了一会儿，大夫接着说，什么灵丹妙药也不会让你长出新的子宫来。此消息在当地很快如神话般的传开了，几乎家喻户晓。冬梅今年51岁了，老两口已被儿子接到大都市生活去了，仍然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若冬梅本人见到此消息，如有遗漏请补充。上述两个修炼的故事是自己境界所认识的，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忘记圆满。曾经看过一个修道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一个叫可玄的道人在山上道观里修行，每天他都到山下帮助过往的行人背藏东西到山那边。山路崎岖，每送一次客人过山都很辛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20年过去了。这一天他想，我已经修行20年了，该圆满了吧。他边想边来到山下，遇到一个老者正吃力地挑着担子要过山。他迎上去接过老者的担子挑在肩。老者边走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可玄。
走了几步，老者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可玄。
老者走几步就问一遍。这时可玄道人已经走到半山腰，感到担子越来越重，于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这时老者还在不断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
此时可玄道人累得已是两眼冒火，步履艰难，见老者还是这样啰嗦，大声地说，
可玄可玄可玄，你听清楚了吗？我叫可玄。
老者见可玄生气了，说，
啊，你叫可玄呀，我耳朵聋呀，这回听清楚了。
随即可玄道人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变轻了，一回头见老者和肩上的担子没了。这时一张纸从头顶飘了下来，上有四句诗，可玄可玄真可怜，一心修道想圆满，纵然吃尽世间苦，此心不去难成仙。可玄很是后悔，这次遇到了神仙，考验没过去。又过了9年，可玄心想，我的境界一飞从前，觉得很成熟了，应该圆满了吧。他就这样想着，又来到了山下。这时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往山上走，他接过老太太的包裹，径直走在前面。这时老太太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可玄。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可玄。可玄心里一惊，是不是遇到神仙了？这回我得做好。可是老太太只问了几遍之后便不再问了。可玄走着走着见后面没了动静，一回头见老太太没了，再一看手里的包裹，见是一张纸，上有四句诗，可玄可玄真可玄，多少付出未圆满，纵然吃尽世上苦，此念不去难成仙。可玄默念着这四句诗，回想走过的路，似有大悟，从此不再想着圆满，每天除了看书打坐外，就是到山下帮助过山的行人背东西挑担子，每一次他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真心付出，不求任何回报。每一次送客人过山，他都有一种欣慰感，他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样的生命，就应该想着别人而不是圆满。又2年，可玄圆寂了。接替可玄的徒弟还有可玄徒弟的徒弟，仍然年复一年地送路人过山。可是人们说话时总是说，这山上的修道人呀，只有那个可玄才是真正的神仙。想起了可玄的故事，也想起了我对圆满的认识，
以前我读师父时间不多了，快结束了这方面法师，只是理解要多救人，或者尽快达到圆满标准，别落下。其实还有更大一层含义没有悟到，那就是别对时间与圆满的执着。师父从2011年到现在多次提到时间不多了，快结束了，尤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我的浅悟是，师父这些年讲了有关时间不多的法，就是让我们放弃对时间与圆满的执着，让我们忘记圆满。如果我们心里时常想着什么时候结束，今年、明年、几月份，那不和可玄一样了吗？一点浅悟，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救度众生，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我是跟过师父班的老弟子，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写出几件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是第一次投稿，写得不好，请同修们指正。一，明白真相的大哥不打嗝了。去年春天的一天，我去商店的路上看见一位老大哥老打嗝，我就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讲真相，讲贵州省平塘县的长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金线，中国共产党亡的6个大字，这块天然的奇石预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机，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法轮功，中国不让练，而国外100多个国家却都有人练，讲九平的横空出世，邪党的历次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讲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命、顺天意，就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他让治病，我说不治病。讲完真相后，我说，大哥，你还打嗝不？他说，我好了，你给我治好了。我笑了说，你听到福音就自动净化身体了。他笑着说，谢谢。随后我给他起了化名，退了队，他高兴的一再说谢谢。我说，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二，你没事就接着念那9个字吧。去年冬天的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个60多岁的得脑血栓后遗症的老人，走路时深一脚浅一脚的，还流着口水，身上的棉衣也湿了。我走过去招呼道，大哥锻炼呢，听说过三退保命吗？他没说话。我又说，法轮功听说过没有？他说，听说过。你身体不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有好处，老人悟性挺高，就跟着我念起来了。当念到第5遍时，我看到他停止了流口水，我没吭声。当他念到大约10来遍时，他停了下来。我说，大哥，你觉得好点了没有？他说，好多了。我说，你不流口水了？他说，是。我说，你就一直念吧。同时给了他一个光碟，给他起了一个化名，退了团队。第二天我在老地方又见到了他，我过去给他打招呼，他高兴地告诉我说，昨天回家后跟老伴儿学了我跟他讲真相的事，老伴儿也很高兴。你没事就接着念那9个字吧。我问老人看过神韵没有，老人说没有。我又送给他一盘神韵光碟，他高兴的一个劲儿的说谢谢。道别老人，走出很远时，回过头来一看，他还站立在那里目送着我。我的心里一阵感慨，世人都在等得救啊。三，李洪志大师，瞧你的弟子。今年3月的一天下午， 我出去讲真教，碰到一个老人，我问他知道灾害来了怎样保平安吗？他说听人讲过但没退，看过神韵但是去年的。我就给他讲长治时中国共产党亡的事，邪党立志运动害死8000万同胞，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真相。老人一直在认真地听着，有时还点点头，并表示对邪党的腐败非常看不惯。我说退了吧，真名化名都行，神佛看人心。他说化名吧。我又拿出一盘今年的神韵送给他。这时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疯疯癫癫邋里邋遢的样子，笑着说法轮功。他看着我对半空中说道，李洪志大师，瞧你的弟子救人呢。我当时一直在笑，对老人说道，他的天目是开着的，他看到了大难前法轮功是在救人呢。四，司机说遇到法轮功就修好了车。一天下午去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看到一个司机在修打车，我就过去打招呼说听人讲过灾难来了保平安的事吗？法轮功听说过吗？他说每天开车忙个不停没时间。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政府对修炼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自焚的骗局，以及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并问他戴过红领巾吗？他说可能戴过，车修不好我很烦。我说你可以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管用不？我说你退了队，明白真相就会得福报，危难时诚心静念就管用。来，我和你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救度这个生命。当我们念到第5遍时，司机上了车开始发动车子，没一会儿车就打着了火。司机高兴地说修了好几个小时也没修好，没想到遇到法轮功车就修好了。我帮他起好了化名，退了团队，并给了他一本9瓶和真相小册子等。结语，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的感悟就是结缘了愿，按照师父的话去做，救度更多的众生，做了三退的不欢喜，不听真相的也送给他一个祝福，什么也没入过的就让他记住大法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许多人念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就很见效，这样的神奇例子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